欢迎来到安德烈·沃麦克福音真理频道，专注一生无条件的爱与恩典的教导施工。在这个星球上呼吸过的每一个人都知道有一位神的存在。人们没有达到神要他们成为的标准，他们的罪会受到审判。这就是罗马书一章18到20节所说的。接下来是安德烈的时间，欢迎收看星期三的福音真理栏目。今天是我教导罗马书的第三天，是从星期一开始的。这两天中，我已经分享了一些不可思议的消息，实际上是保罗分享了一些不可思议的信息。我只是将他说的展开来讲。我们已经打好了基础，在之后学习罗马书中都会用到。如果你错过了之前的节目，请获取我们提供的资料。另外，我们有一本关于这本书的书。可以在网站上观看免费的电视节目影片，网站上已经有非常多资源。我们也向大家推荐我撰写的《活评论》，它是一款软件，里面有2.5万多节圣经经文的注解。这30年以来，我一直在撰写，是非常有能力的。这些提供的产品会在节目的最后给出详细的信息。我在罗马书一章16节到17节强调了，福音本是神的大能，是要拯救人。然后定义了究竟什么才是福音，它并不是今天宗教里的陈词滥调而已。当你使用福音这个词，它是特指耶稣为我们所做的事。这一切我们都能得到，不是基于表现我们有多圣洁。而是基于我们要相信而接受，还是疑虑而失去？朋友，这简直是好的不像真实的消息。福音是耶稣为我们赎买的一切，不是我们用行为换来的。这大能不仅赦免、释放了罪得赦免，也释放医治、释放兴盛、喜乐、平安等所有你想要的一切。耶稣的牺牲所换来的一切成果。都是救赎的一部分。很遗憾，教会却把救赎分成不同部分。他们说，罪得赦免是唯一赐给所有人的。有些人他选择医治，有些人他不医治，有些人财务可能被祝福，但这些都是额外的，不是救赎的核心要素。根据圣经，这些都是核心要素。医治与赦罪是一样的，都是耶稣为你换来的一部分。喜乐与平安也是，如果你需要从抑郁中得释放，这都是救赎的一部分，就像罪得赦免一样。教会把救恩分成几类，说只有罪得赦免是唯一能确保的。其他的一切有可能。但你不能断定，不能坚称，这都是错的。这些真理就是这些经文的意义所在。昨天我花时间讲了罗马书1章18到20节，它表明每个人对神都有一种直觉的认知，是从神而来的，在他们的内心里，不是别人教的，是在人的里面，它在他们体内，它就像一个归巢导航仪。神在每个人里面都放了一个导航，但凡你能安静下来思考，46篇10节，要安静，要知道我是神。如果你安静，这个小小的归巢装置就会开始思考，这难道就是全部了吗？我生而为人的意义是什么？有三个问题，我相信每个在这个星球上呼吸过的人都会问。那就是我从哪里来，我要到哪里去，是谁创造了这一切？这三个问题，不管人们是否被教导过关于神的事，他们都会有这样的疑问。圣灵是以一种直觉性的方式向人们揭示的。罗马书1章20节，神永恒的大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。在昨天节目结束前，我向大家举例说明了每一个人都有过这样的经历。神会如何审判从未听过福音的人呢？这就是答案。 因为在他们内心是有这种直觉性良知的，他会根据人们良知来判断他们。没有人可以站在神面前说我不知道有神呢。他们也许并不知道你我信徒知道的一切，但每个人都知道有神。在这个星球上呼吸过的每一个人都知道有一位神的存在。人们没有达到神要他们成为的标准，他们的罪是会受到审判的。这就是罗马书一章十八到二十节所讲的。我知道现在有很多人声称，不，我没有任何信仰。这就是两种可能，要么他们在自欺欺人，因为我相信圣经说的。在内心深处，他们知道，但他们选择靠自己的头脑而活，否认这一切，玩他们的思维游戏。还有一种就是昨天节目中说的，我在越南的时候，许多人自称是无神论者。但当炸弹爆炸、子弹飞说时，每一个无神论者都在向神呼求怜悯。然而他们之前还在说神不存在，在内心深处人知道神是存在的。第一种情况是他们在撒谎。第二种情况是罗马书一章所讲的，若是某人一次又一次的拒绝神，神会提醒他。如果他们坚持这样做，最终他们会越过神的底线。因为他们不想拥有关于神的知识，神就会收回所有的提醒。于是他们就变成了圣经所说的当死的，或意为被抛弃的。这种情况甚至超越了定罪，因为是他们。然后他们再说我没有信仰，这是真的了，因为他们是堕落的，被拒绝了。他们一次次拒绝起初内心的良知。正如提摩太前书四章二节，这等人的良心如同被热铁烙惯了一般。你知道那什么样的画面吗？就像如果你受伤了，暂时没有办法缝合或者手术。有人可能看过一部电影，电影里有个人被砍伤了，他拿了一个热熨斗烫他的伤口，熨斗会灼伤皮肤，杀死那一块的神经，就不再有任何的知觉了，但这样能封住伤口，防止感染。这就是说你的良心是可以被灼伤，被摧毁的，你可以杀死自己的良心。现在有些人做得太过火，以至于他们毁掉了自己的良心。他们说是说自己不觉得被定罪，但事实并非如此。每个人对神的认知都是从内心的直觉开始的，但你也可以选择把良心烧焦，杀死它。大多数声称对自己恶劣的生活方式毫无定罪感的人，他们是在骗自己，也是在对我们撒谎。也有另外一种人，他们已经做得太过分，于是就不再存有任何良知了。这种一旦发生，那就完了，这些人就没有希望了。约翰福音六章四十四节，若不是差我来的父吸引人，就没有能到我这里来的。耶稣在这里说，除非是父吸引人。人们常说我找到了神，神没有走丢，没有迷路，不是你找到神，是神找到了你，是神一直在敲你的门，试着让你回应他。所以其实是神在吸引你。当你得救时说我找到了神，不，是神找到了你，而你终于打开了那扇门，让他能够进来。你可以选择就是拒绝他，以至于最终他会说，如果这就是你想要的结果，那我再也不会吸引你了。一旦这样的事发生了，那人就不可能得救了。不是你想找神就能去找到的，只有在神敲你的门，吸引你的时候才能。现在我内心真切地感觉到，有一个人，可能不止一个，你在看这个节目，你一生都在拒绝神。你可能就是一直说没有神，我没感觉有定罪感的人，但你明白内心深处，你知道你不是神，你也知道你需要神，可你总是在拒绝他。现在神在向你说话，这是你最后的机会。不是对所有人，是对某个人看节目的人，这是你最后的机会。 假如今天呢，你再次转身背离神，没人能保证他会来再次吸引你。若没有他吸引你，没有人能到耶稣那里，除非是天父吸引人。你总是每天不回应他，你正在把永生的灵置于危险之中。你真的需要做出回应。你可以打屏幕上的电话，会有人为你祷告。此时此刻，你就可以重生。对某个观看节目的人来说，这是生死攸关的。你真的需要做出回应。罗马书1章20节，在保罗说了前面的话之后，他向人们揭示了4个渐进步骤，说明人是如何失去对神直觉的认知，令自己刚硬，将自己带到当死的被弃绝的境地。罗马书1章21节，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，知道这个词是在说18到20节中。人们有一种直觉，能理解神永恒的大能和神性。罗马书1章21节，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，却不当作神荣耀他，也不感谢他，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，无知的心就灰暗了。我有一个系列课程，专门讲这些经文，大概5个小时左右。解释何谓虽然知道神，却不当作神荣耀他。我很想分享这个教导，但是那将需要5个星期的时间。这个课程我将它命名为"发现被神充满的秘诀"，是非常有能力的教导。想要了解该课程，可以访问我们的网站获取。在这里，保罗描述的是人如何从一开始知道有神，到后来渐渐远离。曾几何时，每个正观看节目的人都知道神的存在，你也知道神会让你对自己的生活方式负责。曾经的你，这些你都明白，同时你可以选择渐行渐远。你这样选择，就让自己的良知和对神的直觉性认知麻木。罗马书1章22节，自称为聪明，反成了愚拙。让我们继续看圣经，这是现在社会的形象描述。人类作为一个整体，我们的世界是由忽视神的人掌控的。他们无视神的道路，依靠自己的聪明，自以为有智慧，其实是愚笨的。诗篇14篇第一节，诗篇53篇一节，愚顽人心里说没有神，这两处章节是相同的。这里说愚昧人才在心里说神是不存在的，我们世界各国的领导人都宣称神是不存在的。无论是否在言语上承认神，他们的行为都在宣称神是不存在的。诗篇36篇一节，标准译本，论到恶人的罪过，我心里有这样的话语，他的眼中没有对神的敬畏。人们的生活方式表明了，在神面前他们丝毫没有敬畏。我最近刚刚听说一位男士公开指责拜登总统，他说拜登把左手放在圣经上说，我发誓必将捍卫真理，却用右手签署行政令，其意是杀害了数百万未出生的婴儿，还让纳税人们为此而买单。其二是批准了变性男人可以进入女厕所，这些法令是压迫性的贯彻给我们。甚至基督教事工若不认同跨性别者雇佣他们，也要被针对和追究责任。让我告诉你，这是邪恶的。然而，他们还自称聪明，一边在言语上承认神，一边在行为上否认神，这真是愚蠢。这节经文非常具体的描述了罗马书1章22节到23节，自称为聪明，反成了愚拙，将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变为偶像，仿佛必朽坏的人和飞禽走兽、昆虫的样式。这些是在说拜偶像。任何人把人手造的东西看作为神，无论是雕刻的木头、镀上金， 还是一块雕刻的石头，然后上去拜他说这是神，这绝对是愚蠢的。当然，崇拜实物的偶像在今天并不像过去那么普遍，但圣经在哥林西书三章五节说，贪婪就与拜偶像一样。在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，有许多人把自己拥有的财富当作神。这也是拜偶像，是愚蠢的。假如你整个人的心思扑在赚钱上，对钱极其敏感，那你基本上就是被钱买走了。为了钱，你会不惜一切代价。圣经说，这就是拜偶像。你宣称自己为聪明，实则愚妄。总有一天你会站在神面前，没有豪车豪宅、华丽衣服、珠宝首饰。你会一丝不挂地站在你所轻蔑的神面前，那是你需要给你的人生一个交代。那很愚蠢，朋友。如果你从长远考虑，就绝对不会把钱当神。罗马书一章24节，所以神任凭他们逞着心里的情欲行污秽的事，以致彼此玷污自己的身体。这里说人们是具备一种直觉性良知的，可你有选择，渐行渐远，固执地拒绝重视神。不感恩他所做的一切，开始幻想虚妄的事，将心变得刚硬，于是开始宣称自己的智慧高于神的智慧。如果人要选择这样做，神会放弃他的，他不会强迫人接受他的道路。假如你想尽一切办法反抗他，你就会踏上这条不归路。他会说：“这是你选的路，我再也不会提醒你了。”这是很危险的。接下来这节正适用于现今的社会。罗马书一章25节，他们将神的真实变为虚谎，去敬拜侍奉受造之物，不敬拜那造物的主，主乃是可称颂的，直到永远。因此，神任凭他们放纵自己可羞耻的情欲，他们的女人把顺性的用处变为逆性的用处。它被称之为可羞耻、邪恶的情欲。我们现在的社会却说：“哦，不，这是正常的自然现象，这就是神造我的样式。”如果你站起来说同性恋是罪恶、是邪恶的，他们就会因你是恐同者而反对你，说你是在散播仇恨言论。我不是要发表仇恨言论，就像其他罪一样，通奸、说谎、偷窃、谋杀这些罪都是错误的。但是这些都是可以被原谅的。我爱犯罪的人，我自己也犯了罪。当我转向了耶和华神，神赦免了我和我的罪。我不是说神恨恶你，我说的神恨恶罪，神称同性恋者，因此任凭他们。男人也是如此，弃了女人顺性的用处，欲火攻心，彼此贪恋，男和男行可羞耻的事，就在自己身上受着枉为当得的报应。这是在说男同性恋，圣经说他们会在自己身上受报应。报应这个词的意思也是报仇、酬劳，他们的罪是会有工价的。罗马书六章23节，罪的工价乃是死。这里的工价包含了很多东西。男同性恋者，他们会感染各种性传播疾病。艾滋病最初是源于男同性恋，这个病已经演变为多渠道感染。最初的主要传播方式是男同性恋，他死亡率远超新冠疫情。但人们并未因此封闭世界或暂停经济发展，这表明这些罪是有后果的。男同性恋者、女同性恋者，他们的自杀率远高于异性恋者很多倍。这些都是保罗所说的报应的一部分。罗马书一章28节，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神，神就任凭他们存血气的心，行那些不合理的事。罗马书一章29节，装满了各样不义、邪恶、贪婪、恶毒，满心是嫉妒、凶杀、争竞、诡诈、毒恨。30节又是忏悔的背后说人的怨恨神的、辱骂人的、狂傲的、自夸的、捏造恶事的、 违背父母的。看这一新闻，就仿佛在读新闻报纸一样，每一件事都在我们的报纸头条上出现。就好像流行感冒一样的普遍。注意，这里写着狂傲、违背父母以及凶杀等等一系列的事。今天大家可以提倡狂傲并奉为准则。朋友，我可以花很多时间讲这些。罗马书一章三十一节，无知的，这正是在描述现今的时代。我有时候都觉得很奇怪，人类是如此的愚蠢，竟然还能活着呼吸。他们做的那些事正在摧毁我们整个社会。这些人是彻底无知的，无知是那些否认对神直觉性认知之人的特点。这些人不但是拒绝了神，还越过了无法挽回的被弃绝的底线。同样的是在帖撒罗尼迦后书说道，帖撒罗尼迦后书二章十到十一节，因他们不领受按真理的心，神就给他们一个生发错误的心。罗马书一章三十二节，他们虽知道神判定，接下来三十二节继续说道，再一次，这是一种植入在每个人内心的良知，他明知道正在做的事是错的，还是说服自己继续做。罗马书一章三十二节，他们虽知道神判定行这样事的人是当死的，然而他们不但自己去行，还喜欢别人去行。孩子们，这些正是对现今世界的描述。根据这些经文，人们都曾凭直觉认识到神，以致无可推诿。但人们可以选择渐行渐远，去否认这种直觉，拒绝它，将神推开。甚至神最后说，如果这是你想要的生活，你就这样活吧，我再也不会打扰你。约翰福音六章四十四节，若不是差我来的父吸引人，就没有能到我这里来的。若是神不再吸引你，再也不提醒你，你会完蛋的，没有办法的。你不能说什么时候我高兴了再选择得救，你是需要被神吸引的。有人对我说，同性恋这个词在圣经里就没提过，圣经里没有任何反对同性恋的话。这就是无知的表现。同性恋这个词直到19世纪末才有第一次被使用，圣经里当然没有了。但保罗正是在说同性恋的事，女人和女人之间发生关系，男人离开女人顺性的用处，欲火攻心，彼此贪恋。关于同性恋，这节圣经已经说了，同性恋即是地狱直通车的最后一站。就是如此的明确。现在同性恋被奉为神圣，被推崇，甚至强迫教师在小学里教导孩子们可以参与进行同性恋行为。他们在学校之类的地方教授同性恋的原理，我向你保证，这个就是最后一站了。如果我们不去阻止这一切，不对抗这一切，我认为就没有希望了。同性恋就像矛的尖头，是撒旦用来渗透和发动罪恶的武器。以上的经文已经说了，这就是不敬虔的。罗马书一章二十一节到二十三节，人凭着直觉就早已知道这是错误的，但人会罪恶的一个地步，使心刚硬，否认内心。然而，曾几何时，所以我们将把重点放在罗马书的其余部分，开始集中精力在神的善良上。到这里我们分享的就是，人的确能清楚知道自己是有罪的。今天的节目已经超时了，以后我将继续逐章逐节的讲通罗马书。关于罗马书，我有一本全新的书籍，还有我写的每一章里都有五个见证故事，并且会赠送这两张 DVD， 叫做《恩典的邂逅》，每一章欢迎您与我们取得联系。